我卸一下我的 screen 啊，上次这个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4到8节的时候，我们讨论的蛮充分的。我想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往下，我想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章会分为几个段落，然后呢，我们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查，在段落的结尾的地方，我会留时间，我们大家来讨论分享。但如果有一些大的话题的话，我想我们已经充分讨论过的，我们就不用再讨论，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不知道这个现场的在教会的那个连上没有？看看啊，好，119这个已经打开了，好，谢谢。好，我们就上次是查到4到8节，六章的4到8节，我们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这里来，警戒当时的信徒，叫他们不要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懊悔了。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从9到20节呢，是他是作者是来讲到这个主耶稣的讲到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就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是有这样的指望啊，是这样的指望呢，是又坚固又牢靠的。Okay, 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9到20节，看看。淑瑜，可不可以请你念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六章的从9节一直念到20节？
好的，9到20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前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个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心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解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想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拳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苗又坚固又牢靠，且通日幔内做香风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好，谢谢。 我们看到我们来看这一个段落哈，在这个警戒之后呢，作者是来劝勉这个当时的犹太人的信徒，说亲爱的弟兄们，比如从弟兄们这个词来看的话，这个信确实是写给已经接受主的。我们虽然是这样说，这是一个转折了，前面在说一些就是不要离弃道理啊，然后后果是很严重的，然后这里呢是一个转折，虽然是这样说呢，却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近乎得救呢，这个中文翻译的有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英文的，我给大家念一下英文的翻译啊，会更加清楚一些。就是我现在念的是那个 New KJV 的版本。 But beloved, we are confident of better things concerning you. Yes,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所以他这个说的近乎得救，就是他这个是谈论的这个事情是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就是和得救相关的这个事情呢，你们是强过这些的，所以他在这里是在谈得救，而不是说近乎你们就接近得救，还没有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是在谈论这个 better things that。Accompany salvation， 或者说 NIV 的翻译就是说 the things that have to do with salvation， 就是和得救相关的这些事上的，你们的行为是强过这些的。下面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然忘记你们的所做的功，就是他们所为主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在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所以他们是可能在当时对这个圣徒有一些的服侍，这个在后面的十三章的二十四节还有提到，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最后一章，他在这个书信结尾的问安祝福当中，他会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这个就提到了有众圣徒。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行为和有这样的爱心。所以呢神不会忘记。然后作者也盼望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显出这样的殷勤，然后使他们的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所以这里提到指望这个词呢，在下面的经文当中还会反复出现。我们可以先想一想这个指望是什么。
我这里来看。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好，这里提到了这个神的应许。这样的应许呢是神给我们的，神 provide 他给我们的应许。那在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态度呢就是要不懈怠，要效仿那些人，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要来承受这样的应许的人。这样的人那谁是这样的人呢？下面神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就是神在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起誓，他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神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这个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这样亚伯拉罕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好，这个很久忍耐。然后就和这个十二节这个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所以他这个信心呢是一个不是一时的信心， 而是一个持续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信心。所以有信心和忍耐，恒久忍耐，他就得到了所应许。好，下面就谈到十六节，谈到人起誓的话，都是要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然后呢，来了结各样的争论。好像这个，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有过这样的体验，就跟别人争的时候啊，就我发誓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表明自己所说的确实是真的啊。这个神呢，他本来神的话就是永不改变的，但是神愿意，十七节说到神愿意为了承受应许的人，就是为人的缘故，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所以呢，神已经应许了，神又加上起誓，好让人知道这样的应许是不会更改的。所以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呢，就是指这个，一是神的应许不更改，再加上神的启示不更改，这样双重的保证，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的人能够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好，这里又谈到这个指望，那这里到底什么是指望呢？这个指望是什么呢？像在当时的信徒，就像我们提到的当时的背景哈，是因为他们受到有逼迫，有来自罗马政府的逼迫主要是也有这个犹太教的逼迫哈，他们内部的，外面的是有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是因为基督教这个信仰就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打压，他们是面临这个或者被杀或者下监的危险，所以他们是有回到他们原来信仰这个犹太教的危险。然后呢，作者在这里就是说，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加上启示是不会改变的，好让他们能够有指望。这个指望呢，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神的救恩，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永生的盼望。在马太福音10:28说到，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要怕那将身体和灵魂都能灭在地狱的，乃要怕他。所以呢，他们作者是劝勉他们说神给了他们这样的指望，就是这个救恩，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这个永远的生命，靠着这样的指望，可以他们就可以得勉励，能够面对他们当时所面临的逼迫。所以这样的指望呢，就像是灵魂的锚。这里作者用了一个比喻，锚就是在大海上面这个船呢，漂泊不定的时候，这个锚是可以能够让船定在那里。很大的风暴，然后漂泊无定的时候，有这样的指望，有神这样的应许，就像是灵魂的锚，能够让他们得着依靠。这样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更改的，并且通入幔内。我想幔内就是通到神那里。我们知道这个幔子就是指这个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幔子，神的宝座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就 好像这个幔，他死的时候幔子裂开，他就他的为我们死，为我们成就救恩，就把就为我们开辟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把我们带到幔内，带到神那里。就是下面这一节讲的，做先锋的耶稣，他既然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并且把我们带进幔内。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作者他的主要的 point 是说这个神，神所神的救恩，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是又坚固又牢靠的，是可以给当时的信徒，可以让他们来依靠，他们成为他们的指望，来面临这样的逼迫的。然后前面的这个四到八节呢，是作者的一个怎么说，对他们的一个警戒，让他们知道，叫他们不要，要小心，要谨慎，不要离弃道理。那后面呢，是来勉励他们，因为这样的指望，主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是灵魂的锚，是能够是又坚固又牢靠的。他们靠着这样的指望，能够面对这样的逼迫。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那样的像他们那样的逼迫，但是呢，我们也有别的各样的这个诱惑，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然后有怎么说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常常的会觉得很忙很忙，各样的事情忙的呢，就会有时候会影响，甚至影响到读经，影响到这个每天的灵修，然后这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诱惑，魔鬼撒旦的计划，就是让我们忙的没有时间来读神的话，让我们慢慢的远离神，这我们也有这样的危险。另外呢，这个也有一些假的福音来诱惑人。前段时间，牧师也提到这个恩典福音是在新加坡的一个传起来的，也是我们只有抓住神的话，只有能够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洞察力，才能够知道这个神的这个真正的信仰，我们才能够持守。好，这一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章了。好，第七章呢，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呢是在第五章就提到，第五章第六节就提到这个麦基洗德是在讲耶稣基督讲基督他不是自取荣耀的第五章，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还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也就是神。然后又在经上 又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是提到大这个麦基洗德。然后呢，当时稍微谈到一下，但是呢，谈到麦基洗德，但是有些话难以解明，因为这个他们当时的信徒听不进去。但是到了第七章，这里要来稍微详细的来讲一讲这个麦基洗德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第七章的一到，我们可以先看这个一到十节，这里再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好，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好不好请文景帮我们念一下这个第七章的一到十节。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
弄一下，
声音还可以，听。
哦、，OK。
文静的声音比较大。
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祖谱，天生之
无生之死，
无祖谱，天生之死，无命之中，乃至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但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伯不倒的礼。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好，谢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麦基洗德啊。这个麦基洗德呢，在旧约当中，有提到过，当时是这个是在创世纪的14章18节，可以，这个可以来看一下。当时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因为四王对五王的战争，把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子罗德给掳去了。掳去之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去就带领他的这个家丁呢、去把敌人杀败，然后把这个他的侄儿救回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沙威谷这个地方有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为亚伯拉罕祝福。好，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所以这个第七章的 看这样可以回去。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里前面的这几节经文就是讲到这里的事情，这个麦基洗德来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他所得的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件事情。好，我们回到这个第七章这里，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就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长远为祭司的。好，在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他。这个撒冷，这个麦基洗德呢，他的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头一个名呢就是讲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名麦基是王的意思，然后洗德翻出来呢就是公义，他是公义王，也就是仁义王，就是头一个名。然后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叫撒冷王，这个撒冷呢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呢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是公义王，就是这个平安王。这个人呢是比较，是一个圣经当中对他的记载呢，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就是他这个人没有族谱来记载。无父无母呢，这个 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没有族谱的记载，所以呢没有记载他的父母是谁。然后 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个也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去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他是和这个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相似。因为耶稣基督呢，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这个昔在今在永在的，所以呢，他是来预表这个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预表啊，就是像旧约的这个里面的这些条例什么的，这些都是来对新约来说是一个预表。然后这个麦基洗德呢，他是预表耶稣基督，预表不等于。预表不是等同啊，但就说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比较大家比较好理解。预表呢是这个将来之事的影子，它只是影子，它不是实体。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呢，它和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它只是一个影子，一个预表，它不是实体。所以 这句话呢、这句话一般是认为不是说这个人啊，就是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怎么说呢，永活的，就是像神一样昔在今在永在的，并不是在说这个，还只是说他，因为他没有族谱，所以他是没有记载他的出生，他的死亡。他这样一个人，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对，他是来预表主耶稣基督，但他不是就是主耶稣基督。好，这样一个人呢，他是先祖亚伯拉罕是把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人是很尊贵的。好，下面就开始来比较了啊。这个当时的这个立位，就是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他们收十分之一是向他们的弟兄来收。对，但是呢，这个麦基洗德是不与他们同谱。 他也来收这个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并且向为亚伯拉罕来祝福啊，这个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呢，这个麦基洗德是很明显是高过亚伯拉罕的。那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也是高过这个亚伯拉罕的。好，下面第八节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好，这个这里呢就是指这个立位子孙当祭司的这人间的祭司啊，收十分之一他是必死的，但是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呢就是指麦基洗德了，就是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像这个他是活着呢，也是说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他的死亡，他无命之中啊，跟那个是对应的。并且可说，下面第九节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人文作妖啊，在，所以呢，当亚伯拉罕给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立位人也是借着亚伯拉罕来交了十分之一，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了，所以这个可见这个麦基洗德也是高过这个立位人，麦基洗德的等次高过这个人间的祭司，因为人间的祭司还也要相当于是靠着借着亚伯拉罕来向麦基洗德奉献了十分之一。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
那这麦基洗德 有点像一个天使了，
对，他这个这段话其实是不太好理解，所以说圣经里面作为这个麦基洗德呢，一般就说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物。我刚才讲的他这个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就是我想一般的解经资料呢，主要是还是认为他这个人呢，他是人。首先啊，这个七章四节也说到，这个人是何等尊贵呢？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他，你看他这个三节里面说他无族谱，他没有这个族谱的记载，这个人，所以呢，无父无母，没有记载。
他既是王，又是个立位，就又是个祭司啊。
对，他既是王，又是祭司，所以这一点也是很独特的，在旧约当中的话，既是王又是祭司的就只有他。然后，
又是
对这个，所以说。所以说他预表耶稣基督就很明显的他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了，因为大家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既是王他又是祭司。
那就虽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啥意思啊？是什么原文作妖，这个不懂哦。
妖就是这个从亚伯拉罕生的，这个就是这些立位人啊，这些立位人他们是
立位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从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Yeah. 王俊，
哎，
王俊，
请讲。
有关于这个哈，我觉得很重要，我稍微做一点分享好不好？刚才是不是王礼群问呢？
对，是。
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 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洗德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人物，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那他之所以没有家谱，没有族谱，这个是神刻意把它隐藏起来，就像神刻意把摩西埋葬在尼波山上，埋葬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那么神为什么刻意要把麦基洗德的族谱隐藏起来呢？神要借着麦基洗德来说明他的儿子耶稣虽然是犹大支派，但是耶稣不是按照地上的亚伦是利未支派才能做大祭司，耶稣是犹大支派，按照人性他不能够做大祭司，但是既然耶稣是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是因为耶稣是属于麦基洗德的等次，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不像亚伦必须按照律法的规定，他必须是利未支派，所以亚伦是属于属地的大祭司。那麦基洗德是真实的一个人，神刻意把他的族谱藏起来，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是谁，也没有人知道麦基洗德的母亲是谁，因为神刻意隐藏，然后要借着麦基洗德来预表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大祭司，是与麦基洗德同等次的。那么到底这里无父无母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父是指耶稣基督的人性，他没有父亲，因为耶稣不是玛利亚跟约瑟同房生的，所以从耶稣的人性来说他无父。那么什么叫无母呢？从耶稣基督的神性来说，耶稣是没有母亲的，因为耶稣唯一的父神，他的父就是属天的三位一体神的父神，所以用这个来表明预表耶稣基督无父无母。无父是从他的人性，无母是从他的神性。无族谱，耶稣没有族谱，但是在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有记载耶稣的族谱家谱。马太是从玛利亚的家谱来记载耶稣的家谱，路加是从约瑟的角度来记载耶稣的家谱。但是这里说耶稣无族谱，是表示耶稣是在创世之前，在时空之前，耶稣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上帝，所以当然耶稣是不需要有家谱，也不可能有家谱的，这是从耶稣的神性来说的。那么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无生之始乃是从耶稣的神性来说的，那么无命之终呢，也是从耶稣的人性，就表示耶稣是始，他是终，他是阿法，他是 Omega。 从他的人性，他从死里复活，也没有，就是说未尝有终，所以耶稣是创始成终，耶稣是无始无终，耶稣是首，耶稣是末，耶稣是阿法，耶稣是 Omega。所以从这里来看，就是他从麦基洗德没有家谱，所以查不出他的父亲和母亲，来说明，而且麦基洗德他的生他的死都不知道，无从查考，来预表说明耶稣基督他的独特性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说清楚。
嗯，
说清楚，但我想麦基洗德就是说他是实实在在一个人，只是上帝把他的一些个人信息给隐藏起来了，是为了预表
对。
但是这个好像是有家谱的。
对呀、啊，他这个在、
他不是那个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吗？
对，刚才牧师有讲到耶稣是有家谱的。 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分别记载了对耶稣从他母亲玛利亚的来的家谱和从他这个从他是就说约瑟，我知道，对，就从玛利亚的丈夫约瑟那边来的家谱，都是有记载。他这个无主谱，就像牧师刚才讲，是从他的神性来讲。所以这句话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他确实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他的神性和人性。
那至于王礼群姐妹刚才提到的这个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含义。这个很深的含义，先讲麦基洗德跟立位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立位是从亚伯拉罕，立位哈是亚伯拉罕的曾孙，立位根本不知道在立位他自己出生以前他已经纳给了麦基洗德超过了180年之久，那个十分之一。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立位他的确是已经纳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了，是因为立位的曾祖父亚伯拉罕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纳了十分之一，而立位呢是身为亚伯拉罕的曾孙，他根本不知道这一件事。那么到底这个事要说明的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从这个事情要说明的更早，就是跟亚当有很大的关系。亚当既然是人类的始祖，因此所有的人类都是在亚当的身中，我们原本都是在亚当的身中，就像立位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中。亚伯拉罕他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立位根本不知道，但是立位已经纳了十分之一，就像我们在亚当的身中，我们根本不知道始祖亚当是如何犯罪堕落的，所以亚当堕落我们也成为堕落的人，亚当成了罪人我们也成了罪人。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我就简单这样说明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谢谢牧师，谢谢。
谢谢。
我有一个就是 follow up question，这个地方说这个无父无母无祖父，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就像牧师你说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那个他发了一定的篇幅，就是说就在谈论这个耶稣的这个他的祖父，那就是说这个既然圣经在不同的这个章节里面这个就是说说了就是说不同的意思，这个他是不是上帝就是想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表达不同的意思还是怎么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比如说稍微就是说有点就是表面上有点矛盾呢？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就把那个家谱说的就花了相当的篇幅在讲他的家谱？
我稍微讲一下我的看法。这个马太福音呢，因为在新约当中指出主耶稣的家谱是很重要的，就说指明他是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犹大的支派啊，这样下来的，就不管是从他玛利亚这一边还是从约瑟这一边都是，所以这个是就表明旧约当中的预言是真实的，因为旧约当中就是指明这个将来的这个君王要从犹大的支派当中出来，表明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的那一位。这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这个家谱 的一个啊，为什么要说明这个家谱这么仔细？
有，因为是不是那个
敬宗的问题？
哦，那敬宗，因为你的声音在现场，所以我听不清楚你到底问的题目是什么内容。
我就在讲啊，就是说，我声音大点哈，你现在能听清楚吗？
可以，
可以哈。这个是这样的，我就说这个，既然这个在圣经里不同的这个章节，比如说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花了一定的篇幅在讲他的族谱的家谱，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又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就是说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上帝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想表达不同的意思，因为这表面是矛盾，有点矛盾是吧？既然在不同的章节说了不同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说想表达不同的意思？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的，就像我刚才解释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它的用意，对，就要表明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指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就是旧约的预言，犹大的狮子就是这个将来的这个君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
如果庆宗你问的问题我听明白的话，如果我听得正确的话，我的回答是这样，除了王俊老师刚才所说的列外，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圣经不管是一节经节或是一段经节或是一章经节，或者是讲到某一个人物，就拿耶稣来说好了，圣经往往它是不是只是单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节，它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举一个例子，耶稣叙述耶稣的事迹，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太是从君王的角度来看耶稣，马可是从仆人的角度来看耶稣，路加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约翰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所以如果耶稣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从人的角度来记载耶稣的家谱，那么希伯来书第七章他这里是从神的角度，当然也有从人的角度来描绘耶稣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理解你的问题是不是答复的对不对，我不知道。
好的，谢谢牧师，谢谢王姐。
好，谢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好，这个十一节下面有，从十一节往下呢，也继续的在比较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和人间祭司的等次，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表明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他的超越性。好吧，请看啊，这个线上我看看，李敏在吗？我请李敏弟兄帮我们念一下这个，从七章的十一节，我们念到十七节，好吧？
好。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书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也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 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好，谢谢。来看这个这几节哈，他作者就讲到这个从前的百姓，他在这个利未人祭司下面受律法，倘若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利未人祭司这个职任是不完全的，他并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所以呢，这里就需要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然后这一位祭司呢，他不是照着这个人间的祭司，或者叫属地的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而是照着这个属天的祭司的等次来的，所以这个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这个原文也有更换的意思，更换，所以那这个律法呢也必须更换更改，因为律法并不能够让人得救，让人的解决罪的问题，不能够让人得生命，律法是让人知道神的标准，是让人知罪的，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好，因为十三节说，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所以 这里这个另一位祭司呢，当然就是主耶稣了，耶稣基督，他不是从利未支派来的。下面讲到，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在犹大这个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就是说摩西这个摩西律法里面讲到的，并没有说犹大支派的人能够当祭司，而是利未支派的人才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个另外兴起的这一位祭司是和人间的祭司是不一样的。倘若祭喜乐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怎么样显而易见呢？就是说他成为祭司，就主耶稣成为祭司，他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啊，这个肉体的条例呢，也就是指按照这个旧约律法，按照摩西的律法，并不是照着这个律法来的，这个旧约律法来的，而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照着神的心意来的，他是这个属天的祭司，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呢，前面谈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主耶稣他是神的祭司，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这个利未人的祭司和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一个是属地的按照这个肉体的条例来的，一个是属天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的。
好，我要经常问个问题可以吗？
好，请讲。
那麦基洗德是怎么当祭司的呢？
麦基洗德
既然主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当祭司，那麦基洗德是按照什么等次当祭司啊？
麦基洗德，我想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第一节了，就是他是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就是神的祭司这样的等次，我的理解哈。
如果那个谁文景因为你现场的，所以声音呢不像王俊他从line 上面的话声音很清楚，我如果听得清楚的意思的话，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麦基洗德是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大祭司，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哦、圣经并没有说，只不过是麦基洗德他是在摩西律法，神借着摩西颁定祭司的条例、献祭的条例、大祭司的规定等等之前，神就已经先设立好了麦基洗德这一个人，使他成为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亚伯拉罕更早的时代，神已经立定他为永远的大祭司。那圣经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设立他为大祭司，神又是怎么样设立他为大祭司。不过以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不是按照摩西律法有关于大祭司的设立的规定来被神所设立的，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是超越摩西律法所定规的那个框框条条，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预表基督，连亚伦都不能够那么完美的预表基督，从这看出一件事情，那就是麦基洗德他的等次是神刻意要借着他来预表神要设立基督为大祭司，而基督这个大祭司呢是绝非地上的大祭司亚伦所能够完全预表的那么的淋漓尽致的。我想这是应该只能这样子说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哈。
谢谢
那个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他说他本是长远为祭司，那既然是长远的话，那表示说麦基洗德他也不会死，是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
他也不会，你说麦基洗德不会死啊？
嗯，
哦，他当然会死，因为他也只是一个人。
可是他是长远啊，如果会死就不是长远为祭司。
所谓的长远是指在他一有生之年被神设立为大祭司的时候，他一生永远是大祭司，一直到他死。唯有耶稣基督例外，耶稣基督在人性中他也必须死，可是耶稣死了复活，他现在仍然是永远的大祭司，仍然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是罗马书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耶稣到今天还是带着人复活的身体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仍然在天天为我们代求。所以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而且是复活永活的大祭司，一直到今天耶稣还在扮演大祭司的位分，这个是由麦基洗德来预表。可是麦基洗德他毕竟是人，他还是会死的。他所谓的永远为大祭司，乃是指在他那个世代，在亚伯拉罕的世代，他是永永远远被神设定为大祭司，是不必退休的，不会退休的。你像比方说利未人，他们有年岁的限制，50岁就必须退休了，
50岁，
对不对？利未人50岁就必须退休了，但是麦基洗德是不需要的，就是这样。
谢谢牧师。 还有
第二个问题啊，那个在麦基洗德的时候，因为就只有一位祭司，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祭司，对不对？
对，一直到摩西颁布律法有祭司的条例和设定的时候，才开始有属地的大祭司，就是亚伦的立位支派的体系，是这样。
那所以他是祭司也是大祭司，因为就只有一位啊。
哦，麦基洗德，神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没有说他是祭司。所以耶稣不是祭司，耶稣是大祭司。祭司和大祭司的不同在哪呢？祭司他可以随时在圣所，注意哦，不是至圣所，祭司只能够在圣所处理陈设饼的问题、香坛的问题等等，还有金灯台的问题，要使灯永远保持不熄灭，陈设饼要更换，那么祭司只能够在圣所里头，祭司不能够越过幔子进到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越过幔子进到至圣所，在约柜施恩宝座前来带百姓、带国家、带民主来献祭，处理这个属天的属灵的事物。那么所以麦基洗德是大祭司，他不是祭司，他比祭司当然要更高一点了。那当然，而且是他其实都比亚伦在属灵的意义上还要更高等的啊。所以耶稣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照亚伦的等次，因为亚伦只不过是属地的大祭司，麦基洗德是属天的大祭司啊，是这样子。
好，谢谢，很好，
谢谢。好吧，那时间也我看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查到这个十七节好了，下次再往下查。好，那大家还没有别的问题或者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静远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也主你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也成为我们每一天这个生活的力量。主耶稣，你是那位这个至高神的这个大祭司。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死亡的代价，让我们能够这个因着主耶稣，你替我们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恶，让我们这个所有相信主耶稣你的人能够重新与主你和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这莫大的恩典，也谢谢主你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的带领，也愿主你的这个话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这个生活生命的这个帮助和指引。感谢主，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